今天是诗篇112篇，诗篇112篇，题目是义人之福。义人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蒙主救恩的人是义人。讲到义人是怎样蒙福，义人是怎样蒙福，敬畏耶和华者永蒙福。这个题目就义人之福是什么福？敬畏耶和华者永蒙福。第一段是一节到九节，敬畏尊道得义蒙福，得到这个义，敬畏尊道得义蒙福，坚定，不但蒙福而且坚定。敬畏尊道得义蒙福，坚定。第二段就是十节，作恶遭怒，作恶遭神怒悲，遭到神的怒悲。但一面是福杯满意，一面是作恶造成怒悲，就是两个对比。我们看一下第一段是一节到九节，这一段就是敬畏尊道。第一要敬畏神，还要遵守主的道，必然得义蒙福，坚定。敬畏尊道得义蒙福，坚定。这是提摩太前书1:5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，一节到九节这一段，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下面就告诉我们什么人蒙福，题目是义人蒙福。这里告诉你什么人蒙福，第一告诉你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们要歌颂他，赞美他，荣耀他。第二，敬畏耶和华，首先是敬畏神，对神敬神畏神，这样的人蒙福。你看亚伯拉罕，因为他敬畏耶和华，所以以后蒙到大福。拿伯他不肯把自己的葡萄园自己的产业给亚哈，因为他说我敬畏耶和华，首先是敬畏神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人蒙福，第一是要赞美耶和华，第二是敬畏耶和华，第三甚喜爱他命令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那就告诉你什么人有福，你不但敬畏神，你更要喜爱神的命令，不但喜爱神的命令，而且是甚喜爱他的命令。对神的命令呢，是这样一个态度，非常非常的喜爱他的命令，这样的人才是有福。如果你只是敬畏神，一天吊郎当，也不喜爱主的命令，也不爱读，也不爱念，也不爱看，那你还是得不到福。最要紧的是你敬畏耶和华，你更要喜爱他的命令，而且甚喜爱。这个喜爱是达到一个程度，就非常非常的喜爱，甚喜爱他命令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。这就告诉我们什么人有福，我们要敬畏神，我们要甚喜爱他的命令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你像大卫，他就是非常喜爱主的命令，唯一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那你才真的像一棵树啊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就结果子。所以求主让我们唯一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而且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神的律法是我们的命啊，是我们的命根子。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对主的话语 啊，要这样的宝贝，这样的看重，这样的爱护，自然是有福的。底下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，不但你自己蒙福，而且后裔蒙福，后裔就是他的子孙呢，在世也强盛。强盛，强盛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对主的话看重宝贝，实行，实行主的话语，把主的话看得是这么重要，所以他才不但是蒙福而且强盛。就是说因着主的话而坚强，而且因着主的话而满了神的丰富，这样的人才能够蒙恩。所以说敬畏主，遵守主的命令，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这样人有福。你不但自己有福，而且子孙后代都蒙福，子孙后代都蒙福，而且呢蒙福到一个地步是什么？甚至于强盛。这强盛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到底，那你才能强盛。在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二七两节，启示录第二章二六二七两节，这地方就告诉我们，遵守主的命令而且呢要到底的人得胜，又遵守主命令到底的人，他蒙福，他一定蒙福。所以我们大家要看一下啊，这节圣经很宝贵，我们要怎么样就能够蒙福。启示录第二章，第二章的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这两节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这个到底是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虎头蛇尾，我们常常读了读就不爱读了，我们常常没有这个心智是一直坚持到底，这样的人你不能彻底，也不能蒙福。你必须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。第一要得胜，得胜怎么得胜？你靠主的话你才能得胜，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呢，这人才是爱主的，才是真正的能够蒙福。所以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，这样的人有权柄。所以刚才说这样的人什么强盛啊，不然你怎么强盛？而且呢到底的他就能够有权柄，有权柄用铁杖来辖管列国，把这个列国的这个好像摇户的瓦器都打这个粉碎。就像我就是主耶稣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，效法主，完全效法主，像主一样，就是完全效法主。所以这两节圣经实在是很宝贵，就告诉我们你怎么就强盛。那强盛不是一句话，这强盛是你真能遵守主命令，而且一直得胜，而且要到底，到底的得胜，从始至终的得胜。那你就要始终的来遵守主的命令，遵守主的命令到底，你就有权柄能够制服列国，而且把列国呀好像瓦器一样噼里啪啦都打碎，全部打碎，好像主领受的权柄一样，你完全的效法主才能够这样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怎么叫那个强盛。那你要遵守主的命令，你还要得胜，你还要到底，这个子孙后代不但蒙福而且强盛，正人的后代必要蒙福。这又提了一遍，这就是第二代第三代都能够蒙福。怎么能够蒙福呢？那就要守住主的命令，遵守到底，所以必要蒙福。这就告诉你不但自己蒙福，而且后代蒙福，不但蒙福，而且告诉你下面有七个有，就是说他有什么东西啊？有七个拥有，就是这一章圣经啊，你数数一共七个，讲到他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，你看看有多少东西。底下第三节就是说他家中有货物，第二有钱财，这货物也可以代表属灵的丰富，也有钱财，这也是很重要，有货物有钱财，这神赐福给他，他才有丰富。你看亚伯拉罕好了，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他带什么东西出来，没有啊。以后神给他丰富哪里来的？一个是他来到那次哈兰， 来到哈兰的地方呢，他临走之前他在那里得了很多的东西，很多的财物，神赐给他的。第二，他不是下了埃及吗？下了埃及以后，他上来的时候，法老厚赐给他，法老送他东西，法老觉得赔礼呀、啊，所以送他好多东西，牛啊、羊啊、骆驼一大堆，赐给谁？赐给亚伯兰，所以他才有丰富，有货物，有钱财，这么多，这是两个有，两个有了。所以说底下还有，下面。正人在黑暗中有光，有什么？有光，这光就是他的见证。亚伯兰在给他的妻子买坟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出他是尊大的王子，在当时的这些个当地的人面前是一个尊大的王子。以后在以弗伦的面前，他要买地，要买地，人家说哎呀，这一点小小意思，哎，我就送给你得了，那送给你就得了嘛，这点事真不值得买。亚伯兰怎么？亚伯兰就是心中光明，亚伯兰想得周到，免得将来有后顾，所以亚伯兰坚持要跟他买。人家以弗伦都说了就不必买了嘛，就这点了嘛，他不肯，他坚决买，而且上大价来买，结果买了400 shekel，这么贵重。就买了一块小的坟地，这是什么？亚伯兰想得远，想得周到，他能够高价买地，为了埋他的死人。所以这些地方就说明他实在是光明，心中光明，他不占便宜，他不是想到眼前得点利益，但是呢将来是要后悔的，将来呢是不上算的，所以呢他就能够这样做，这就是光明。约瑟也是这样，约瑟心中光明，所以走到哪里神恩待他，神祝福他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所以那个叫波提巴看出来他实在是很好的一个人，以后呢就是继续他什么呀，做管家，家中所有的都是归他管啊。波提巴除了吃饭什么都不知道，都不必管，都是他，因为他认真，他负责，心中光明，他有光，他的光还能给人解梦，这不是光吗？没有光能解梦吗？素不认识的人，两个法老的官也住到监牢里了。结果呢有一天他发现你们两个人怎么这么忧愁啊，他就问他们，他真是有光，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所以他就能给他们解梦。这解梦这不是简单的事情，就说明什么？心中有光就能这么蒙恩，在底下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恩惠，有怜悯，走到哪里他就把恩惠把怜悯带给人，叫别人蒙恩，这不是恩惠怜悯吗？亚伯兰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就举亚伯兰的例子，也可以举约瑟的例子，他们里面都有光，而且有恩惠，有怜悯，走到哪里带人蒙恩，而且有公义。这公义是什么？就是他在行为上给人带来好处，有公义。所以约瑟以后一步一步的神恩待他，有公义，那就是行为上，行为方面让人一看就看出来他是什么，心中光明，让他看出来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所以他百事顺利。以后做了奸呢，是什么奸呢？冤狱，冤狱的奸，但是他还是有光明，还是有恩惠，有怜悯，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。亚伯兰也是这样，亚伯兰他怎么对待罗德？你我不可以相争，但是他也没有就断绝了一切的这个，乃是什么？让他谦让，让的什么呀？甚至你来挑，那最后都挑走了。亚伯兰有什么？亚伯兰最后就让我们看到了他有恩，有怜悯，他不争，他不跟你罗德来争这一切。后来他真的蒙恩了，神赐给他，神对他说的，罗德离开他以后，你看亚伯兰怎么蒙了恩典呢？神对他说话，你举目，你向东南西北观看，你看见的我都给你，这是一个。以后神又对他说，你纵横走遍全地，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你的地。所以 你不求的人，结果反倒蒙恩。所以这就是亚伯兰的蒙恩，是吧？无论是亚伯兰还是约瑟，真是肯吃亏、肯忍让。约瑟甚至吃了个冤，他根本没有欺负波提法的妻子，但是呢，完全怪在他身上，因而下了监牢。到这个地步，他都没有说二话。但是最后神为他伸冤，以后就不用提了。约瑟能够出监，约瑟能够做了宰相，你说还有什么问题？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，今天你最要紧的，你里面有什么，你要有七样宝贝，七样宝贝。刚才我们看了有几样啊，有货物，有钱财，还有呢有光，还有什么？有恩惠，有怜悯，这是施恩于别人的，是吧？最后呢有公义，这公义就是所做的事情样样都是想到别人，想到别人，能够行出公义来，施恩于人，接待于人，这人事情顺利，样样顺利。所以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赎明自己的冤，约瑟都没有赎明自己的冤，最后神为他伸冤，做了宰相了还有什么问题？所以就说明最要紧的是你行出这个义来，这就是这个公义，他真正能够行主的，这样的人永不动摇，永不动摇。底下还有个有，还有里面有大荣耀，我们接着看。所以义人被纪念直到永远。所以无论是亚伯兰，无论是约瑟，你看看他们的行为你就知道了，他们的一生是被神纪念，而且直到永远。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，这凶恶的信息也可以代表什么？罗德占了便宜了啊！罗德自己开了一块大地，大的地方走了，占了这些了。亚伯兰剩下什么呀？他根本没有求，他也没有要什么，但是神给他的。所以说对亚伯兰来讲，罗德的离开啊，实在是一个凶恶的信息。因为亚伯兰年纪老迈了，罗德像一个拐棍一样啊，这很要紧啊，没有罗德他怎么走路啊？他这很艰难了，越来越艰难了，自己年岁大了，他不怕，不怕凶恶的信息。按人看实在是很悲惨啊，就这么一个罗德又走掉了，这一走狠心啊，就离开了他了。他心坚定，依靠耶和华，要不然依靠谁？依靠神。所以他心里坚定，他心确定，总不惧怕，因为他知道神是他的一切。以后没有罗德了，神是他的一切，神怎么来帮助他？所以知道他看见敌人遭报。所以说亚伯兰所以这样的蒙恩呢，是实在是因为他有对神的信心，对神的信赖。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他对人是有恩的。这最后你看看亚伯兰在希伯伦的山岗上，他很丰富，他怎么预备自己？他竟然能够预备318的军队，预备好，好像他想到了会有什么预备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？哎，他有预备。既然他在希伯伦山岗上，他知道他应该有训练军队，不能他一个人，所以他就训练军队。他训练军队哪里的钱呢？钱的不是告诉我们吗？神就赐给他丰富了，所以他有货物，他有钱财，货物钱财训练什么318的军队。没有钱你怎么预备？总有物质的需要，各方面的需要，神为他预备，这些都是他神为他预备，所以神给他丰富。所以他到了说318军队马上就能够立刻就打出去，打发出去，连夜就来追赶，拯救了罗德全家。罗德全家整个都被掳了，失去了钱财东西，什么都没了，连人都没了。谁追呀？亚伯兰。亚伯兰这样作为，就是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仁义啊，就是他实在是有仁义啊，对这样的忘恩负义的罗德，他没有丢弃，他这样的爱他，而且两次的救他，这是一次在索多玛把他救出来， 还一次是什么？为他祷告，为他付代价。祷告祷告，天使去救罗德的全家出索多玛，那是最后一次出索多玛。所以说这个爱心呢，多么的爱，所以施舍钱财周济贫穷，他是这样的关心别人，这样的真正的用神的爱，所以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呢。他的仁义啊，仁义就是他所行出来的那个爱，那个义是真的是存到永远的这个爱。所以说亚伯兰的行为啊，太宝贵了。爱不可爱的罗德，一次救他，两次救他，说明罗德一次救出来又回到了索多玛，你说对不对？又把他又回去了，还是爱索多玛，还是贪恋钱财，还是贪恋世界，还是跑到那里去了，结果又把他救一次，又救他出来。可惜罗德不争气，最后什么呀，跟两个女儿犯罪，整个就完了，等于你又回到了索多玛，等于又回到索多玛。所以说亚伯兰真正的蒙恩，约瑟也是这样，约瑟这样的受苦，神熬炼他，神炼尽他，最后他做了宰相，他没有计较他的兄弟对他的这一切的痛苦，把他出卖，把他卖到了异乡，反倒怎么样，反倒逼着兄弟们认罪悔改，灵性得到复兴，最后才得到粮食。所以这些看到约瑟实在是仁义，我们就懂什么叫义了。仁义就真正对他们有爱心，这是仁义，也叫什么仁义，也叫公义，真正的这个行为上做出来。所以说亚伯兰的脚必被高举，高举他成了什么呀，他是万人蒙福的根源，就是亚伯兰，亚伯兰是如此的蒙恩，所以他的脚被高举，而且大有荣耀，这个荣耀太大了，神赐福他，万国万民都要因他而蒙福。他爱神爱到一个地步，连儿子都烧都要献上，如此的，所以说他是大有荣耀，大有荣耀，这个荣耀就完全彰显神的荣耀，他彰显神的荣耀。约瑟更是这样，约瑟做了宰相，你看怎么样对别人的仁义，对父亲他也是逼着父亲把小弟弟交出来，以后雅各全家都带到了埃及，那不是蒙福吗？得荣耀，都是因着谁？因着约瑟。所以无论是亚伯兰还是约瑟，实实在在让我们看到他们是什么，他们是神的义人，这是义，有实际的行动，有实际的爱，对不可爱的要去爱，这是真的，而不是皮毛外表，那有什么用啊，实实在在是这样。所以他的脚必被高举，亚伯兰的脚。所以今天我们都要学习亚伯兰，得到我们今天外邦人都得到了亚伯兰的福，因此我们在这一个什么因信称义上也有份，也蒙恩，这不都是因着亚伯兰吗？所以他的脚被高举，大有荣耀。约瑟也是这样，约瑟是什么呀，是一个老十一，排不上的，哪有他的份呢？但是神让他走出，离开了家庭，离开了父亲，脱掉了彩衣，最后穿上了秋衣了，这样他最后蒙恩了。所以说谦卑到底，神今天对付他，让他真正在神的面前彻底的死透，甚至坐了监牢了，到这个地步，神叫他出监的时候，神就叫他出监了，法老就带领他了，就叫他出监了。到了时候，神让九正想起来了，把他忘个干净，到时候又想起，所以约瑟就蒙恩了，这个脚也是被高举，这个脚就是能力的脚，得胜的脚被高举，所以大有荣耀。这个荣耀是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完全的荣耀，大有荣耀。无论是约瑟也好，你看他竟然这么一个毛孩子一样的，神苦练他，练到最后能够做了宰相，使雅各全家都蒙了恩典，使天下所有的人只要来到约瑟的面前就蒙恩，这不是大有荣耀，真是大有荣耀。所以说 求主让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就是义人。你数数，一共是七个有，七个有，这一切的有就是有了主就有了一切，是吧？有了神就有一切，有神的话就有一切，因为他甚喜爱耶和华的命令。他最宝贝的是神的命令，神的命令高过一切，所以这人有福。如果你不爱神的命令，你不看重主的命令，你有什么意思？这一生有什么意思？你白白你敬畏神，你敬畏神就是要什么？甚喜爱他的命令，所以自己蒙福，子孙后代都蒙福，都是因着亚伯拉罕蒙福。约瑟也是这样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把这两个人呢合并来看，但是也分别的看，让我们看到他们实在是蒙福，他们的脚是神把他高举，是不是？所以义人的脚就是被高举，义人的脚，所以他们的脚就是义人的脚，能够被高举，能够看见神给他们的恩典，神给他们的荣耀是大有荣耀，大有荣耀，那就没法比了。这个荣耀，这荣耀是荣耀了神，彰显了神。底下呢，恶人看见变成了恼恨，必咬牙而消化。你咬牙没用，最后消化，整个的消化没了。所以说，恶人喝神怒杯，这就是一个结局。喝神怒杯，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，什么也没有了，就不再存在了。谁还提你啊？没什么可提的。最后两节就讲到恶人，所以义人恶人多么大的区别，就让我们看到神高举的是什么？谦卑的人，痛悔的人，觉得自己无有的人，神反倒把他们高举，使他们的脚背高举，使他们真的是大有荣耀。圣经上多少篇幅讲到约瑟的事情，讲到亚伯拉罕世世代代都蒙福，也给别人带来福，世上的人万人都因亚伯拉罕得福。所以说今天是我们需要叫我们来效法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是走一条蒙福的路。他为什么预备318？他不预备的话，你说你怎么打仗？所以说他实在是有所预备，有七个有，七个方面的有，就说明他实在是各方面有准备，就能够得胜魔鬼撒旦的这个权势。而且呢，他对罗德是怎样的谦卑，怎样的忍让，这样的，所以神给他的恩典是越来越大，让他纵横走遍全地，让他真正在神的面前，东西南北，神说你就看吧，你看到哪里，哪里就是你的。所以神给他的恩典是更大。人间他缺少了，他失去了一切，但是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得到的一切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我们的得失，是不是？我们人间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失去，但是你在神的面前，你可要得到，让你的脚能够被神高举，被神高举，让你真正成为一个大有荣耀的人。所以就是约瑟，也就是亚伯拉罕，而且他们一直是谦卑到底，觉得自己无有，那么主才是更加的赐福。所以说他心坚定，总不惧怕，是吧？所以世上的苦难，四王五王打仗打得这么厉害，亚伯兰怎么样？在希伯伦住在神的里面，平安无恙，而且呢还享受神的丰富，享受一切。所以他舍掉一切，他也得到一切，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所以他样样都蒙福。这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谦卑，他遵守神的命令。所以第一段是最重要，就什么人有福？敬畏耶和华，而且呢甚喜爱他命令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所以求主让我们抓根本，就是我们要看重主的话胜过一切，而且不但是喜爱，而且甚喜爱。恐怕我们还没到这个地步，我们有的时候还要做些这时那时，喜欢这个喜欢那个，对主的话还没有怎么，求主让我们更加的爱慕，更加的渴慕，甚喜爱，喜爱的不得了的喜爱，啊，把主的话看的是这么宝贵，是像我们的命根子一样，这人就一定蒙福了。 自己蒙福，子孙后代都跟着你一同蒙福。哎，而且有七个油，七个油自己化起来，你就知道这七个油也是神给他的份，让他真正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，也在人的面前蒙恩。所以他得到了这七个油，一切的丰富都是为了别人，一切的丰富是使他自己享受嘛，不是自己，乃是使他能够更多的造福于别人，叫别人印着他能够蒙恩。所以说他有光，让我们里面要有光，这个光能够给人解梦，这个光能够帮着人办事，叫人能够解决一切艰难一切事情，是不是？这个光使得什么呀，使别人因他蒙福。最后他做了宰相，你看看他能够使得什么，把这个粮食真是灌满了各城里都满了，他积粮如沙，到这个地步，是不是？所以是我们的榜样啊！天下粮食都没有的时候，约瑟出来了。你来到约瑟面前，你就有粮食。为什么？因为平常的时候，他爱慕主的话，他渴慕主的话，他看重主的话，他甚喜爱主的命令，所以到时候他最丰富。到哪里来找粮食啊？约瑟面前找粮食，在哪里也找不到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有，让我们所有的是该有的东西，不是世上的财宝，乃是真正属灵的丰富，求主赐给我们。这就是这章的意思，就是告诉我们义人有福。什么人是一个义人？让我们能够学习，求主让我们做这样的义人，这样的义人真正能够守住主的道，看重主的话，宝贝主的话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还有一节就是说，那得胜又遵守主命令到底的这样的人，就能够告诉你是真正蒙福，就是启示录2:26-27，你能够有权柄把仇敌像瓦器一样都给他噼里啪啦打碎，这个权柄像主得到的这个权柄一样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不但自己蒙福，叫别人也蒙福，而且把仇敌彻底的粉碎。